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4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军方周四晚间向叙利亚境内发射弹道导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下令发动了这次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称这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并呼吁所有文明国家与美国一道结束在叙利亚发生的屠杀和流血。川普同一天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晚宴上说，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尚未得到任何东西，但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建立了友谊。此外，在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废除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进行表决时可启动的拖延议事程序的规则，为戈萨奇在参议院获得通过铺平道路。此外，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文努涅斯表示，他因受到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军方星期四晚上向叙利亚境内发射了一批弹道导弹，作为对阿萨德总统的军队发动可怕化学武器袭击的报复性回应。化武袭击导致大约100名平民丧生，这是美国首次对叙利亚政府部队的直接打击。数十枚战斧巡航导弹是从地中海的美国海军驱逐舰上发射的，据说导弹目标是在叙利亚西部的一个空军基地，袭击是为了对叙利亚政府军对反叛武装控制的一个城镇发动的化学武器袭击进行的报复。美国官员认为袭击动用了一种神经毒气，可能是沙林。袭击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休假圣地对记者表示，他下令发动这次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称这是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川普本周称化学武器非常野蛮，称它窒息了无助的男女老幼的生命。川普说，多年来试图改变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努力已经失败，他呼吁所有文明国家加入结束在叙利亚的屠杀和流血。叙利亚国家电视台称，美国的袭击行为为侵略。这次袭击发动时，川普总统正在海湖庄园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川普没有提前公布袭击计划，不过他和美国其他国家安全官员星期四一整天都在向叙利亚政府发出警告。这次出人意料的攻击行动显示川普的惊人逆转，因为他曾在竞选时警告说，美国不能被拖入叙利亚的内战，内战目前已经7年之久。但是川普总统似乎被在化学袭击中丧生的儿童的视频和照片所打动，称这是人类的耻辱，跨越了多重底线。联合国安理会强烈谴责朝鲜本星期进行的最新一次弹道导弹试射。安理会在周四发表的声明中说，安理会对平壤严重破坏稳定的行为和对安理会的公然蔑视和挑衅姿态表示关注。星期四早些时候，欧盟为报复朝鲜多次进行核试验与弹道导弹试射而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星期三，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导弹。新的制裁包括禁止对朝鲜航天、金属加工和常规武器相关领域进行投资，禁止向其矿业和化工业提供电脑服务。欧盟的声明说，再次采取措施，原因是朝鲜违反了联合国多项决议，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星期三，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一枚导弹，飞行距离大约为60公里。上个月，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4枚弹道导弹，以回应美国与韩国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朝鲜认为这是为战争做出的准备。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任何物体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但是朝鲜蔑视这个禁令，认为它侵犯了朝鲜自卫和太空探索的主权。星期四宣布的制裁措施是欧盟从2月下旬以来对朝鲜采取的第二轮制裁。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遇刺身亡。金正男死前与金正恩不和。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晚宴上说，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什么也没得到，完全没得到。不过他还说，他和习近平很快就建立了友谊。川普预测，从长期来看，他们会有很好的关系。川普对此也表示期待。这两位领导人早些时候在佛罗里达的海湖庄园进行了交谈。习近平在记者离开海湖庄园的餐厅之前没有讲话，川普总统也没有回答记者向他提出的关于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和朝鲜的问题。川普定于星期五同到访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他们之间的首次峰会，两位领导人哪一位以优势地位出席峰会，哪一位又以劣势出席，成为这几天国际媒体热议的话题。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关于川普和习近平，评论家们有许多彼此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也有广泛的共识，这就是两位领导人都是强势的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对这次峰会都各有所需。就任总统不到三个月的川普诸事不顺，需要这次峰会成功来证明他是称职能干的总统。习近平则需要通过这次峰会成功来确保他的权力在中共即将在今年秋天召开的十九大上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
Trump will be the most easy American president. China will.
川普将是中国所遇到的最容易对付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只有两个要求：买美国更多的产品，让更多的美国人就业。对人权问题，他完全无知。他懂得经商，但他不懂南中国海问题。他担任美国总统不称职，他也没有什么顾问来给他提供专业的咨询。
在沈丁利看来，川普虽然让中国容易对付，但他也有些麻烦，因为他常常发出出人意料的言论。
Well, he is unstable.
他这个人不稳定，不可预测，口风可能再次变化，因此我们需要这种不可预测的人重申他说的话，要使他稳定。
人们普遍预期这次川普和习近平峰会的主要议题是贸易和朝鲜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不会被提及。平壤进行了数次示威性和挑衅性的导弹发射，使川普总统处于一种骑虎难下的为难境地。
North Korea wants to show that he's not intimidated, that it will carry on its nuclear program, its missile program.
Now, 北朝鲜要显示自己不会被吓到，要继续进行它的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北朝鲜相当清楚，在美国政府内部，川普政府内部，很多人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风险有疑虑。即使是对北朝鲜的核项目和导弹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轰炸，后果对韩国也可能是破坏性巨大的。首尔跟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相隔只有50公里。
Can be devastating, in particular for South Korea. Seoul is located just 50 kilometers south of the border, DMZ.
高静文认为，尽管华盛顿和北京在许多问题上有种种分歧，但现在看来，北京有意在习近平和川普这两位领导人之间建立正面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在美中两国元首即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庄园举行会晤之际，来自美国各地的中国访民都在习近平到来之前纷纷赶到棕榈滩，为拦截习近平车队做准备。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杨晨、九岛发自棕榈滩的报道。
来自吉林的访民马永田一行五人4月4号从纽约开车来到佛罗里达的棕榈滩，为拦截习近平车队做好各种预案。星期三，马永田一行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他们星期四将要采取的行动计划。
我们五个人呢，首先来讲呢，还要看一下整体的那个警力配备，还有他安保的一个配备，因为我在这方面还算是说这么多年有一点点的经验。那么呢，第二呢，我们还要重新走一遍路线，这个路线他都如何控制的，因为他从他的住处到他的目的地这中间的这个距离，我们今天昨天都已经走了2-3遍了，那么最后敲定如何，我们设在哪里，在哪里， 来这个拦截习近平的车，他有可能走哪个路线，明天我们重点还是要落实这些。只要见到你车队，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并且呢，我曾经接到过一些电话，说可能这次他们别开枪啊，或者怎么的。我说那好，我第一个上，因为啥呢？我已经这么大岁数，已经折磨这么多年了。他要一枪打死我，怨我倒霉，我既倒霉，我又高兴，因为啥？我这么多年我解脱了。
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也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就是说，我们提前两天过来以后呢，把这个周围的地点也都进行了考察，一定会有很多困难，但是呢，我们会想尽办法啊，排除一些干扰，排除一些困难，争取呢让习近平知道，他的手下，就是这个各个地方当局都在做了什么啊，我们一定让他知道，让习主席给主持个公道。
来自上海的访民艾芙蓉，也希望星期四有机会向习近平告御状。
怎么难道叫这？现在就是要看这个美国这个警方的那个。保安程度怎么样？他要是把路封了的话，我们可能就比较困难一点。如果路不封的话，我们会找这个更好的地段，这地方，去拦他的车。
鉴于这些访民要拦截车队，美国警方也加强了安保工作。在习近平下榻的五星级酒店门前的大道上，警方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围栏。当地人说，这种安保措施是他们以前所没有见到的。VOA 卫视。利亚、阳城、九岛、棕榈滩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川习会的消息。虽然这次美中两国元首的会晤备受瞩目，但美国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对会晤的结果有不同的期待。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杨晨、九岛发自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报道。
川普总统上任不久就安排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次会晤。美国犹他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查菲兹在川习会举行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I think U.S.-China relations are pivotal.
美中关系至关重要，两国能够进行越多的对话和讨论就越好。这两位领导人能够花一些时间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对此表示赞赏。我很高兴中国领导人即将来美国，我希望川普总统能尽快访问中国。
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老布什总统的特别助理兼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包道格也认为，双方领导人举行会晤是件好事。
在我看来，两国领导人越早见面越好，尽管这次会晤进行的准备比较浅，尤其是考虑到双方有一长串需要得到具体解决的问题清单，在一开始建立个人关系也是好事。
在他看来，领导人之间的这种私人关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很重要的。
对于川普来说，建立关系是商人做的事情，在后头再就细节问题进行艰难的谈判。对于中方来说，你建立这个关系的原则，这会给你一个解决其他问题的框架，一方面出于文化背景，一方面出于商人的背景，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试图为今后打交道建立起一个基础。
不过康奈尔大学副教授白杰西日前在华盛顿的一个讨论会上表示，双方对这次会晤应该没有太高的期待。
对于这届政府来说，很多职位的人事安排都没有到位。你可以说举行这次会晤有点为之过早，或者说我们所能希望的就是一个秀，而不是实质的东西。我认为双方都会对在这种比较非正式的场合能够进行比较顺利的见面感到满意。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项目主任兰普顿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对于川普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贸易逆差等经济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专家预期，双方会在经济领域看到一些至少是温和的进展。其他的专家也认为，由于川普总统此前应中方的要求重申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因此美方预期习近平会在经贸领域对美方做出一些让步，包括允许中国资本对美国进行投资，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兰普顿认为，除了经济领域的合作以外，中方对这次会晤还有其他的期待。
I think the Chinese leader needs a
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需要这次峰会为他树立一个积极的形象，因为他正在为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做准备，因此避免出现问题是他们定义的成功的一部分。我还认为美国在一个可信的论坛上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是中方的一个目标。
他表示双方无疑会讨论朝鲜问题，但是他不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丽雅，九岛、阳城、棕榈滩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主席，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以及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同呼吁川普在和习近平会晤时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在川习会举行前夕专访了史密斯议员，请他谈谈他对川习会的期望及美中关系的看法。详情请听张佩芝、方正和西西的报道。
史密斯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即将举行会晤，您希望川普总统在会晤期间和习近平提出哪些议题？
我认为川普总统提出人权问题至关重要。我知道美中双方会讨论朝核问题，这是很适当的。朝鲜是个流氓国家，对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构成事关存亡的威胁。但川普总统必须强有力地向中国提出关于侵犯人权的问题。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他完全没有做到。不幸的，习近平和朝鲜一样，对自己公民动用酷刑，对妇女进行强制堕胎，以及其他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我认为川普总统必须清楚做出这样的表示，他必须提出个别案例。首先就是刘晓波，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仍然在狱中服刑。对像中国一样的世界强国来说，这样迫害虐待一个用和平文明方式要求政府尊重人权的人是不合情理的。这些是普世公认的人权，但中国只在嘴上说说，完全没有遵守执行或者保护。
川普总统最近发推文说，这次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您对这样的评估怎么看？
去年美中贸易赤字大约为3650亿，这都是单向的，中国出口，我们进口。中国政府其实很脆弱，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说，我们不是开玩笑的，你必须改善人权，否则你进入美国市场的能力会越来越小。所以是的，这会是个艰难的会晤，因为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他向中国政府磕头安抚中国，未曾有意义地对中国提出人权问题。前国务卿克林顿在首次访问北京时说，我不会让人权问题阻挡我们向中国销售美债和推动气候变化问题。那是奥巴马政府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政策，他为了和中国在其他议题上合作，完全把那些在中国劳改营里受苦的那些最优秀的有勇气的中国人抛在一旁，置之不理。人权议题是我们价值的核心，美国的权利法案是在所有我们最珍惜的文件中最神圣的之一，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这是普世公认的。
在川习会前夕，您和卢比奥参议员提出释放中国英雄计划，请您进一步和我们说明。
Yes, we have a database that we maintain. It's the best in the world at the China Commission.
在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我们有个中国良心犯资料库，是世界上最完善的，至少有1400人在这个名单上。当然中国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良心犯，但这些人我们清楚掌握资料证明他们是良心犯。刘晓波就在这个名单上，他是我们最近提出的25个案例中的一个。如果中国想要受到尊重，想要被认为是世界强国，让人不是害怕他，而是尊重他，他必须先尊重自己的人民，但他们不这么做。 在中国酷刑是常见的，时常用在政治犯和宗教犯身上。我1994年和来自保定的苏志明主教会晤，他40年来受到折磨，今天他生死未卜，下落不明，这是中国政府对良心犯施以酷刑的象征。另外，中国妇女被强迫堕胎和非自愿绝育，中国政府不仅杀害胎儿，还摧毁了这些妇女的情绪和心理健康。中国政府必须立刻停止这样的行为。您过去几十年来不断提倡中国人民的权利与自由，这时常导致中国政府说这是严重侵犯中国国内事务。您对这样的说法有什么反应？
这是全世界独裁政权的固定反应。在南非种族隔离期间，南非政府会说这是主权问题，但他们当时极端地实行种族歧视。在苏联时期，当时他们滥杀自己人民时也这么说。我的第一个关于人权事务的访问就是在1982年到苏联，当时苏联独裁政权就告诉我，这是主权问题，你竟敢提出来？我是人口走私受害保护法案的起草者，这是美国国内和国际上一个标志性的法案，它保护人口走私犯罪中的妇女和其他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走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买卖妇女是没有国界而言的，他们把妇女变成像商品一样交易，这对妇女是一种严重的侮辱和剥削。在宗教自由上，中国从布什政府期间就被列为特别关注国家，但奥巴马政府执政8年期间从未对此做出任何反应。中国政府说这些是主权议题，不，那不是。当一个人或他的家庭希望践行自己的宗教信仰时，不论是法轮功、佛教还是基督教，他们都不应该被自己的政府所迫害，因为这是一个普世公认的人权。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其他地方都是在口头上说说，但当一个国家侵犯人权时，没有捍卫主权可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废除了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进行表决时可启动拖延议事程序的规则，这种改变可能给参议院带来多年的后果。美国参议院星期四对戈萨奇的提名投票结果是55票对45票，这意味着民主党人成功的使用了拖延议事程序。按照这种程序，参议院必须有60票的超级多数才能停止辩论，把批准提名的议事程序向前推进。但是共和党人随后付诸所谓的核选择，改变了投票规则，允许以简单多数批准被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不论少数党是否有反对意见。废除拖延议事程序的投票结果是52票对48票，这正是共和民主两党议员目前在参议院的比例。共和党在参议院占多数，规则改变后，川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尼尔·戈萨奇，星期五将能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所谓的核选择被视为打破了参议院的传统。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曾警告共和党人不要更改规则。舒默在参议院讲话时说，20、30或40年后，我们会可悲地指出，今天是参议院和最高法院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这天我们不可逆转地背离了我们创始人为这些机构制定的原则，那就是两党合作、适度和共识。一些民主党人指责共和党窃取了最高法院的席位。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参议院去年拒绝考虑奥巴马总统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联邦上诉法官梅里克·加兰德。奥巴马希望由加兰德填补去年2月份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去世后留下的空缺。如果被确认，49岁的尼尔·戈萨奇将填补斯卡利亚留下的空缺，并使9大法官中的保守派再次成为多数。美国司法部周四表示，已经从国会创建的基金中支付了8亿多美元，用于赔偿过去数十年来在国际恐怖主义行为中受害的数千名美国人。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2332名得到赔偿的人中， 有在1979年到1981年被伊朗扣为人质的美国人，以及1998年基地组织对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发动爆炸袭击的受害者。美国国家恐怖主义受害者基金会是国会在2015年设立的，由司法部的刑事部门管理。国会授权司法部向该基金会存入在与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民事和刑事案件有关的被禁交易中一些被没收的收益和罚款。声明说，国会最初拨款10亿2500万美元用于支付受害人。最近司法部的诉讼和美国政府的执法行动将最初付款总额增加到超过11亿美元。代理助理司法部长肯尼斯·布兰科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通过这一计划，我们将继续坚定致力于帮助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并积极寻找非法资金和财产来弥补他们的损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德文努涅斯表示，他因受到操守投诉而暂时退出情报委员会，对俄罗斯涉嫌通过电脑黑客活动干预美国2016年大选的调查。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努涅斯说，几个右翼活动组织向国会操守办公室投诉，指责他行为不当，所以在有关指控得以澄清之前，他将临时回避有关调查。努涅斯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出于政治动机。不过，努涅斯表示他将回避调查，因为这最符合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和国会的利益。他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星期四，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对媒体解释了这项行动。
努涅斯主席希望确保这项非常重要的调查不受干扰，因此他想要抽身，让这项调查进行当中不受任何方面的干扰。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中重量级民主党人亚当·席夫星期四表达了他对努涅斯决定的钦佩。
我确信这对他来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当他宣布以后，我认为这对调查最有好处，这会让我们重新开始着手调查。我期待和科纳维先生合作，这次调查关键而且重要，我们必须全面回归正轨。
努涅斯说，他将继续履行自己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其他职责，并会要求尽快与众议院操守委员就有关对他本人的指称进行对话。美国之音 VOA 时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美国方面的报道。近日来，美国政坛和媒体几乎每天都在谈论俄罗斯对美国总统大选干涉一事的疑云。白宫指控前总统奥巴马下令监视川普团队，并非法泄露在情报侦听中被偶然搜集到的讯息。川普总统星期三又暗示前总统奥巴马国安安全顾问舒珊·赖斯违法揭示情报资讯中川普团队人士的身份，种种指称错综复杂，背后又涉及美国的 FISA 制度。什么是 FISA？ 什么是揭示？什么是偶然搜集？由于 FISA 法院程序不公开，相关文件又属国家机密，这些争议显得更加扑朔迷离。下面请听杨之初的报道。
1978年，因应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为了防止总统和行政部门滥用权力任意监听，外国情报监视法案诞生。法案最后版本于1978年由卡特总统签署公布施行。本法案是美国第一个要求政府需先行获得法院许可令才能进行电子监视的法律。这部法案的宗旨是平衡国家安全需要以及人民的权利，使身处美国领土的民众免于被肆意监视。人民权利来自宪法第四修正案对美国本土民众的保障，意即只要身处美国，不论是公民或非公民，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必须获得法院许可令才可对人民进行搜查。针对911恐怖袭击后出现的新的反恐需要，小布什总统在2008年又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修正案，包括702条款。依据该条款，司法部部长以及国家情报总监可以在一定情况下共同授权美国政府对海外非美国公民进行长达一年的通讯监察。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只对授权做有限度的审查。
曾任美国法官并在小布什时代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说，
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简称 FISA 是国会于1970年代末通过的法案，对行政当局为了外国情报搜集目的而针对个人进行的电子监视权限作出规范。这种电子监视并不是为了刑事起诉，而主要是用于搜集外国情报。
Not for criminal prosecution, but with a primary purpose was for foreign intelligence.
拥有超过30年国家安全与情报资历的专家马尔科姆·南斯对美国之音解释说，按照这部法律，当局进行情报侦听前，需要先说服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取得法官的授权，并确保侦听一定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而非政治因素。不过南斯表示，虽然情报搜集是主要目的，但因为在外国情报监视法程序下受到侦听而随后被刑事起诉的实际案例也并非罕见，这些罪名包括叛国罪和间谍罪。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有11名法官，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任命，每次司法部申请侦听许可令时由轮值的一位法官单独审批。资深刑事律师巴里·考伯恩说，11名法官中可能有3到4名位处首都华盛顿，许可令审查过程可以透过电话进行。
在华盛顿的刑事法院系统内，我们知道几位法官身兼外国情报监视法院的法官，他们也不能讨论案情。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申请和发布许可令必须保密。纽约大学法学院3年级学生阿迪提·阿竹涅塔曾经在司法部纽约东区分部国家安全部门实习。他对美国之音说，
依照美国的标准，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是一个秘密法庭，因为他们的程序不公开。但是法院的位置、法官有哪些人、他们的任期有多长以及如何成为该法院的法官，这些都不是秘密。
程序上由身为联邦政府最高律师的司法部部长负责签署许可令的申请。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介绍说，
我会签署外国情报监视
许可令申请，一般就是由司法部长或副部长签署。司法部底下有专门处理外国情报监视相关许可令申请的部门，一旦我手下的这些人员认为满足法律的所有要求，他们会把申请呈报给我，我们会和他们讨论，如果我满意就会签署申请书，司法部再向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提出申请。
FISA application met the statute and I would sign the application and then they would take the application to the FISA court.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律师艾什利·戈尔斯奇分析说，外国情报监视法在对于许可令取得的要求上，第一章要求政府要在美国境内监视前必须提出特定的个案的许可令申请，但是根据小布什总统时期增修案的702条款，对美国境外涉及外国情报通讯的外国人进行监视时，程序就简便多了。
And Section 702completely and dramatically revised the traditional FISA regime. 702
条款全面的与戏剧性的改变了外国情报监视法体制。如果政府想要针对身处外国涉及外国情报通讯的外国人进行监视，他们不需要到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取得个案化的许可令。反之，政府每个年度去法院即可。而所谓外国情报资讯这个词在702条款中的定义非常广。
Foreign intelligence information is defined extraordinarily broadly.
戈尔斯奇律师处理涉及国家安全监视相关议题的诉讼。最近一段时间来，涉俄调查以及泄密指称在美国政坛和媒体吵得沸沸扬扬。在民主党人就川普团队人员是否通俄的问题上穷追猛打之际，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则抓住监视和泄密等问题猛烈反击。偶然搜集、遮盖和揭示等圈内术语一夜间成了大众热议词。安全机构在进行涉及外国情报的侦听工作中，会搜集到不在授权范围之内的信息，并涉及并非具体侦查目标的民众，这就是偶然搜集。在实际操作中，搜集到的情报资讯可能会在相关单位间传阅。出于最小侵害原则，为了避免无辜民众身份曝光，情报单位虽然会保存原始数据， 但是在后来编写情报汇报时，情报搜集单位会掩盖这些人的身份信息，改以代号表示，这就是遮盖。如果在日后情报搜集或调查过程中必须连结对照相关人等身份，又可以把被遮盖的信息揭开，也就是揭示。对偶然搜集到的信息中必须遮盖的人物身份，不得违反程序而随意揭示。熟悉外国情报监视法院流程的南斯解释说，
一般而言，出于保护的目的，偶然搜集到的资讯都会被遮盖。
在涉外情报侦听过程中躺着中枪，也就是被偶然搜集的一般民众不会察觉自己被监视。刑事律师考伯恩说，
外国情报监视法案有个人起诉请求赔偿的条款，所以政府机关会试着避免吃官司。
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在衡量是否可以颁发监视许可令时，根据的标准是相当理由。考伯恩解释说，根据宪法第四修正案，许可令申请都需要具备相当理由，以及可能性很大。民权律师戈尔斯奇认为，跟美国一般法院相比，在外国情报监视法院获得许可令的难度要低很多。前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则认为，这个标准在实际操作时确实有些微妙，但仍属于所谓相当理由。在当下的舆论喧嚣之前，外国情报监视法制度就一直有争议。很多人批评这个过程按美国司法制度标准来看不够透明，而居高不下的许可令核发率也让一些人质疑法院是否沦为行政当局的橡皮图章。阿竹涅塔说，
关于外国情报监视法及其法院的争议，最主要的是源于制度上的不公开透明，因为他们涉及敏感的机密国家安全资讯。尤其以美国的标准而言，在其他类型的法院里，民众可以向法院索取记录和誊本到法院旁听。
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一直有修法呼声。戈尔斯奇律师从民权保障的角度出发，主张应该改变702条款造成的漏洞，以及对外国情报资讯的宽泛定义。前共和党政府的司法部长冈萨雷斯则认为，现行法案和法院的运作很有效，无论如何，一切应以国家安全为重。
我没有足够的资讯来提供一个完善的意见。我不清楚政府持续依照此程序搜集情报的需求，我会把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以及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意见当作指导，看他们是否认为有必要继续这个程序，加上聆听批评者的论点。但我的基本立场是听从那些捍卫我们国家的专业人员的意见。
But my default position as a gentleman would be to listen to the professionals whose job it is to defend our country.
南斯也认为，这部法律既保护了国家安全，也矫正了尼克松时期的滥权。他对美国之音说，
It's a court you don't have any business knowing about.
一般人没有什么必要知道这个法院，但应该要感到高兴这家法院会颁发许可令，因为情报搜集有些恐怖攻击胎死腹中。如果我们发现这些人跟俄罗斯合作怎么办？所以说，每个人都需要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因为他们的权利需要受到保护。
They need to have their rights protected.
但批评人士则强调，民众为了自己的权利要好好监视政府。戈尔斯奇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国家安全项目就设有博客，欢迎民众上网获取与外国情报监视法案及其法院相关的信息。外国情报监视法案的修正案包括争议比较大的702条款，将于今年年底到期，国会将讨论是否延续授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六七日举行首次会晤，前美军高级将领和前任五角大楼官员说，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中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朝鲜导弹与核威胁，同时放弃在周边海域做任何武装侵略的打算，否则中国将面临美军的坚定回应。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布莱尔星期二在海军联盟举行的海空天会议上说，在应对中国各项安全挑战时，美国政府和军方决策人要停止过去那种胆小怕事、步履缓慢的官僚做法，要向中国表明 美国有能力不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可能发动的武装侵略得逞。
我们只需要对此充满信心。我们都需要知道，中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尖阁诸岛和南中国海岛屿，而美国决定制止他们的话，他们会被击败。我们会蒙受损失，但我们会坚持，我们会赢得胜利。
近些年来，中国军方不断派舰船、飞机进入日本所管辖的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和上空，以武力宣示中国对他所说的钓鱼岛拥有主权。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中国大兴土木，建造岛礁，部署军事设施。近几个月来，中国军方官员扬言要以武力攻打台湾的呼声越来越高。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继续快速实施现代化，特别是提升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试图阻止美军介入中国未来可能在这些领域采取的军事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负责作战行动计划的副司令罗纳德·贝利中将说，美军不惧怕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有信心击败任何潜在对手。
We understand the A2AD threat, and I always say that
我们明白这种反介入与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的威胁。我总是说，我对此非常熟悉。但是不要低估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员、陆军士兵、水兵和空军的能力，因为他们有一股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战斗精神。
在奥巴马政府国防部长办公室担任过亚太安全事务主任的布莱恩·哈丁对美国之音说，在朝鲜问题上，川普应该向习近平表明，如果北京不制止平壤的核武器和导弹项目，美军可能不得不采取中国不希望看到的军事措施。
There's also the more THAAD, more missile defense in China's neighborhood.
如果我们找不到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将更多的萨德反导系统、更多的导弹防御装备部署到中国的邻国。
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会采取行动。在川习峰会前，川普政府官员们说，美国对朝鲜问题的战略忍耐已经到了尽头，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星期二，美军战略司令部司令海腾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从战略角度看，解决朝鲜问题离不开中国，但美军会向总统提供解决朝鲜问题的军事选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中国山东省聊城市政府近日宣布对涉及于欢案的处警干警立案审查，使得此案出现新的转机。人们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寻找平衡点的同时，对美中法律如何定义和处理自卫案件进行了一番比较。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据中国媒体报道，山东聊城市纪委市监察局4月2日宣布对于欢案的处警干警立案审查，理由是他们在情景处置过程中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于欢母亲的人身安全，存在处警不力、对现场处置严重失责等失职行为。案子的起因是2016年4月16日，22岁的青年于欢和母亲苏银霞在被高利贷债主追债的过程中与对方发生肢体冲突，于欢持刀刺死一人，刺伤三人。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2月17日以故意伤害罪一审判处于欢无期徒刑。于欢随后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法庭已经宣布受理此案。虽然最终的结果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人们对于这个案子的争论仍在持续发酵。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洪道德指出，从判决书所罗列的证据，包括被告人于欢的供述及其母亲的证词来看，于欢拿刀杀人时，讨债人的不法侵害行为已经停止，于欢并非因为母亲受辱而用刀杀人，因此不构成正当防卫。他说，
在他母亲受到侮辱的时候，比如说被刺死的这个人啊，脱下裤子露出自个的生殖器的时候，被告人无动于衷，还有就是双方对骂的时候他也无动于衷。他最后之所以拿刀扎对方，是因为对方不让他走。换句话说，最后他要走的时候，对方如果不阻拦的话，他就不会发生刀扎对方的这种情况。他之所以刀扎对方，根本就跟他母亲受辱没有关系嘛。
中国人权律师、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滕彪说，案件的审理不仅要看于欢刺死讨债者的情节，也要看整个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他说，于欢的母亲事发前曾多次拨打110和市长热线，但始终得不到回复。此外，讨债公司具有黑社会背景，其头目在当地有权有势，而且和官方勾结在一起。滕彪说，
正当防卫有一个特殊防卫的规定，就是在行凶、杀人、强奸、抢劫这几种情况下可以适用无限防卫权。于欢已经处在那种母亲受辱，然后自己人身失去自由，然后警察来了，我这几乎是唯一的希望，就不管借口说是再去找别人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有理由去推断于欢他陷入一种极端的绝望，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可以适用正当防卫。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只需承担部分的法律责任。几乎是在同时，美国媒体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2016年3月8日，维吉尼亚州年仅15岁的男孩贝利·多格特在自己的家中开枪打死母亲玛利亚·多格特的同居男友约翰·康罗伊，起因是玛丽提出要和约翰分手，双方发生激烈口角。约翰当着贝利的面把玛丽打倒在地，贝利连发5枪，最终导致约翰死亡。贝利被控犯有2级谋杀罪以及非法使用枪支的重罪。在法庭的审讯中，贝利的辩护律师提出，约翰长期患有精神疾病，案发时没有服用药物，贝利向正在袭击母亲的约翰开枪属于正当防卫。检控方反驳说，贝利很明显反应过度，并且过度使用了武力。2017年3月17日，维吉尼亚州史波茨维尼亚巡回法院的陪审团认定对贝利的指控不成立，法庭宣判贝利自由，可以返回家中。贝利的辩护律师马克·加德纳说，贝利案发之前没有任何犯罪前科，而且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主动挑起或引起争吵，因此他在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有权使用致命武器进行自卫和保护他的母亲。加德纳说，
Under Virginia law, he has to be judged from his own perception. In other words, was it reasonable?
根据维吉尼亚州的法律，必须按照贝利本人的直觉来判断他的行为。也就是说，面对一个比自己年长、体格更加魁梧的成年人，而且此人有过精神病史和攻击性行为，一个15岁的孩子知道这些情况，是否有合理的理由为自己以及母亲的安全感到担心呢？我们认为，尤其考虑到当时约翰把贝利的母亲打倒在地，贝利因为害怕他而决定使用致命武器是合理的。
伊利诺伊州洛约拉大学刑法学教授戴恩·西奥利诺指出，在美国，为保护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以及财产而使用武力是可以容忍的。这个原则的运用在美国由来已久，而且根深蒂固，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他说
，Generally under United States criminal law。A homicide is justifiable and not subject to prosecution if it's done in self-defense or in defense of others.
一般来说，根据美国法律，以自卫或保护他人为目的的杀人属于正当行为，而且不会受到起诉。其判断标准通常是看枪击或杀人行为对于拯救人的生命是不是必要的，以及开枪者的反应是否合理，并且与他面对的威胁是否相称。案件调查因个案和具体事实而异，看似相同的案子也会因为一些微妙的差别、危险的程度以及对此做出的反应而出现不同的判决结果。
洪道德教授认为，中美法律在正当防卫的条件要求方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只能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进行自卫，自卫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他人，或者是公共，或者是国家这个利益不受侵害。同时呢，也只能针对这个不法侵害人进行自卫，然后这个防卫呢，不能够太超过这个必要的限度。 严重超过必要的限度呢，虽然说基于正当防卫的这样一种出发点，但是也还是要负一定的刑事责任。
洪道德教授认为，在正当防卫的条件要求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中美法庭对两起类似的案子做出不同的判决，其中一个原因是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他说，中国媒体报道以刺死乳母者为标题，在尚未搞清事实真相和法庭审理之前就给此案定了性，让民众有了于欢是因为母亲受辱，为了保护她的生命安全而杀人的先入之见。而美国媒体对待贝利一案基本上秉持了全面、公正和客观的原则，因此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不过于欢案还有待终审判决，实际情况是否真如洪道德教授所说的那样，人们还在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独立民间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在川习会前公布了一份调查，调查显示，由于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忧有所缓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与前一年相比有所好转。另一方面，调查还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比较负面。此外，调查说，如果美国的亚洲盟友与中国发生冲突，大部分美国人选择支持使用武力捍卫盟友。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川普与习近平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会晤，预计两人会就包括贸易、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以及朝鲜核问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交换意见。很多美国人也关心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影响。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调查说，由于最近几年美国人对中国持有的美债、中国给美国就业带来的影响以及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的担忧在减少，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有所变软。这份调查是皮尤在二月中旬和三月中旬期间做出的，受访对象大约1505人。皮尤的最新调查发现，44%的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而去年这个数字为37%。调查认为，美国人态度好转，部分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可能带来的经济威胁的担忧在减少。调查说，2010年，61%的美国人认为贸易逆差是非常严峻的问题，现在对这个问题担忧的人数下降到44%。与中国的巨大的贸易赤字以及中国造成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承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说，对中国看法的改变与美国人对美国经济评估变得乐观几乎是同时发生的。58%的美国人说，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好，或是某种程度变好。2016年，只有44%的人认为经济好转，2015年的数字为40%。尽管如此，调查说，美国人对债务、贸易以及就业的担心并没有完全消除，因为仍然有5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经济威胁，更胜于军事威胁。根据皮尤的调查，虽然只有36%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军事威胁，不过这个数字是呈上涨趋势。2012年，认为中国是军事威胁的人为28%。这些受访者还表示，如果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国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58%的美国人会支持使用武力对付北京。另外，又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担心中国的网络袭击，55%的美国人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威胁，这个数字与5年前相比增长了5%。调查发现，虽然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好转，但是美国人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看法大体上比较负面。60%的受访者对习近平会在世界事务当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表示没有太多的信心，或是根本没有信心。1年前，对习近平有信心的人数为58%。调查还发现，美国人对中国有好感或者是无好感，跟他们的政治倾向和年龄有关联。调查说，共和党人和年纪偏大的美国人，也就是50岁以上的人，对中国的态度更为负面。比如，71%的共和党人认为中国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而只有47%的民主党人这么认为。报告说，年轻人，也就是18岁到29岁之间的
美国人和民主党人对中国比较有好感，民主党人则更担心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年来，中国大举购买好莱坞的电影公司，而其对于外国电影的限制也已经导致电影公司与电影明星们开始自我审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题为《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日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分析中国如何利用好莱坞出口它的软实力。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让我们回头来谈谈比较晦暗不明的影响力，如好莱坞等等，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宣传通常很容易就会被识破，当人们看到一个宣传的作品，他们会认出来那是宣传品，所以透过好莱坞，透过其他的途径，请你告诉我们中国还使用了哪些手段试图赢得这场信息战。
好莱坞的例子是很有趣的，起源是中国对一年有多少部外国电影能在中国上映有限制，因为这样限制性的竞争，许多外国电影公司包括好莱坞的公司真的很想试着进入哪个市场。对于某些好莱坞的国际大片，中国票房已经对他们越来越重要，所以如果他们无法在中国造成轰动，那对于某些电影的成绩将会有很大的冲击，这呈现出了很大的诱因。这些电影要能进入中国市场并且表现出色，所以因为这些诱因，许多电影公司增加动机，确保某些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影绝对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被审查或阻挡，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更多的观众。所以这些电影公司在制作电影的时候越来越着眼于中国市场，从一开始就去除掉有可能冒犯到中国敏感神经的内容。要进入中国的外国电影必须要通过某些标准才能上映，因此与其为中国市场而修改拍好的电影，事实上过去一直是这样的，现在也一直在发生。如今是电影在构思阶段就开始配合中国市场以及配合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所以你可能在电影中完全看不到从中国来的坏人，或者是优先展示中国政府正面形象，所以你会看到对于中国、中国政府、中国科技成就有正面的描述，所有这些元素都进入了全世界的电影制作过程。
I can think of an example, the latest, one of the movies, new movies coming out, that was the Doctor Strange.
我想到与你所说的一个相关例子，之前上映的电影《奇异博士》将原创当中原本是西藏僧侣的一个角色改变成白人女性角色。
And they stated the reason for that change was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to anger China.
而制片方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触怒中国，而导致这部电影在中国被禁演或者是被审查。而这也令我想到中国政府一直恐吓许多明星音乐家，例如支持西藏的碧玉，或者是台湾艺人，甚至韩国的演员们。我们是否在西方的好莱坞也看到了相同的寒蝉效应呢？而在大学校园学术界是否也有相同的现象？
Yeah, I mean, I think increasingly the Hollywood stars and the studio systems, they all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a big market. So,
我想好莱坞明星跟电影制片体系越来越清楚，中国是个大市场。我不能谈论某个个案，但我想许多国际巨星了解到，不要说或是做一些在那方面有争议的事情，因为未来电影的票房是否成功需要靠它。关于大学，已经有很多文章谈论孔子学院的影响，基本上那是中国教育部办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几年前启动的一种公共外交手段，它的目的是要鼓励并增进对中国文化跟中文的理解。但某些大学发现，孔子学院冲击了校园中的学术自由。举例来说，他们不容许讨论某些议题，虽然他们宣传说自己仅仅是语言文化的交流，但却有政治元素在内。而且当孔子学院要进入校园时，这点通常都没有被讨论到。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 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好了，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节目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